你当然到后来这个世界怎么回事啊，这个日子怎么算呢、啊、我们不晓得。但是大致来讲，这个瘦高君瘦高者被剪除，通通在这里边了。那还有一个我们没有讲的，就是先难的时候，还有25节，他把这件事情叫做什么？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好都必重新建造。这什么意思？艰难的时候我们懂，来到世界上一直到他被卖受害受审，这个通通叫做艰难的时候。艰难的时候是有定期的啊，以后什么这个敌基督啊，如水冲去啊，荒凉啊，他们没把它叫艰难的时候，这个叫做艰难的时候。那艰难的时候怎么样呢？耶路撒冷连沟带壕都要重建过，这大家可不可以解释解释？这个形容很有意思。
他说是连接带壕。
哦，连接带壕，对不起。
接呢，我不知道，接可能就是城墙以内，壕是应该就是水沟的意思，没是那种
水沟的意
隔着的，那个把水引出去的这种沟，
一文
就是有活人的嘛，有接呢，有这种水流出来。就说明这个城市有根基的，有人住的，是有生命的城。就是以色列人都回归到城里头了嘛，在那个城里要服侍神，重新又开始。
这个瘦高者必被剪除，前面是过了62个期，就是400多年以前嘛，不是就是那个他们紧接着这个他被掳70年回去重修耶路撒冷的那个事情呢？因为他们又修城墙，又先建圣殿，后要修城墙，然后街道啊，包括那个，那我在那个德国的时候去了一个 Freiburg 一个城市，它这个城市街很漂亮，它都有个水沟，古代的城市的水沟就是一个是防火用的，再一个的话就是洗菜啊，在这里洗，再一个用水这个用，所以说古代的城市可能比较好的城市都是街道边上有个水沟，有个湖水。
这样解释当然是可以，你可以讲到，因为后来的确尼西米亚他们都回去建造，可是他们回去建造的时候叫做正在艰难的时候嘛。
啊，归因说是因为他被掳了嘛，在那个地方熬了70几年，快熬不下去的时候，还是他这边活得高高兴兴的。
当然这标点符号是我们加上去的，在中文这里是打了一个句号。那这个正在艰难的时候是形容后面的呢，还是形容前面这个7个7、62个7呢？
20节说过了62个7，受膏者必被剪除，那说明这个一路上的人连接带好都被建造是在这前面嘛。我这个比较浅显的理解。
不过有的时候这种浅显的理解是很重要的。但是到底他因为这个所谓艰难的时候，在 King James 是讲到说也是 troublous time， 就是真的是不好过的时候。然后耶路撒冷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这个
如果我们读尼希米的时候，他们建造的时候四处都有那个敌人来攻击他们。
对，
一边是拿着刀守着，一边是干活，分两头。
还有什么可能的解释？除了讲到实际的耶路撒冷城之外。因为这个时候天使用的话是非常简洁的，而这个简洁呢，就是说尽管是讲到艰难的时候，但是他讲到连接带壕重建，这肯定是一件好事，对吧？那他们这个所谓的重修耶路撒冷，这已经讲了，这件事情真的这么重要吗？这句话还可能怎么解法？
他在24节上说，就是为了你本国之名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就总共有70个期在神那里已经定了。
对，
定了以后呢，然后他在这里又分了几个部分，一个是7个期，那7个期一般就是49年，如果是按年算的话，然后呢和62个期，62个期呢就是算起来的话是434年，那这两个时间段呢，它是有一个出令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者的时候必有7个期和62个期，然后到后面又说过了62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就是在受膏者被剪除之前有62个期，那在那个耶路撒冷出令建造到建造好 那个重新建造之间呢有七个七，我是这样看，就是重新建造开始是那个七个七开始的时候，那七个七结束是重建完成，整个圣殿完成了，然后呢62个7结束了以后受膏者被剪除了，然后再往后一直到底、okay. 到底到最后的话就有一个期、这一个期呢是分了两半，一期两个一期一半，那这个中间呢就隔了很多年，我们大概就是在受膏者被剪除就是62个7之后一直到最后一个期开始，我们是在这个中间的这一个停止的阶段。
我在想啊，就是说不，你要是看尼希米和那个什么，那个是两部书啊。他开始建造建一建，然后就停止了，停了。
对。
就停到什么概念？是停到七个七，然后又重新再建。那七个七和那个之间的话，肯定是很艰难的。最后他们还是又第二次就去建的时候，就是把城墙什么都建好。我如果我按这个顺序历史的这样看的话。比较简单，
嗯，像是简单，这个我还不知道这个慧英数学这么好，这大致是没有错的。说最后说一期之半呢，什么那个就是一个虽然年数上很短，可是我们一直都在这个时间里面，就讲到末期了，还有在最后那一段3年半的时间呢，什么什么，这个圣经上讲的很多啊。但这里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你暂时把时间摆在一边啊。就是他这个所谓艰难的时候，以及耶路撒冷连接带号都要重建，这也可以是讲到受膏者被剪除的这个属灵的意义。因为主耶稣自己啊，还有使徒也都是用这个所谓的艰难啊，用困难之中啊，常与我同在的就是你们啊。那主耶稣为我们受难的这件事情呢，是把地上的耶路撒冷连接带好呢，是彻彻底底的重建，那个叫做天上的耶路撒冷，这个叫做重建啊。因为地上的耶路撒冷重建，这本身它的啊，当然它预表的意义是很大，可是我就跟刚才跟大家讲，这个天使加百列是惜字如金呢，这里面所以我说还有一个可能的解释呢，就是它根本就是拿这两件事情，一个叫做艰难的时候，一个是耶路撒冷连接带好全部重新建造，来形容基督所成就的工作。这样讲什么好处呢？这样讲呢，就是不单是讲到从个人从救恩方面了，而在这段话里面呢，就替我们预言了所谓天上的耶路撒冷。这么看呢是也可以，你怎么决定是这么看？难道这个前面讲的这个时间什么都没有什么关系吗？那这很难说了。这两句话啊，一个是艰难的时候，一个是这个艰难所带来的结果，就是一个新耶路撒冷是从基督的惨难里边建造出来的，这甚至可以指到教会。那这两个形容是不是恰当？是恰当，没错。所以这就看弟兄姐妹愿意怎么去领受了。这样是不是至少我们稍微有了一点智慧聪明？你这是天使告诉丹以理要思想要明白。
我就对这个70个7、62个7、17个7这些数字我弄不清楚，到底是年呢，还是什么的？
我也弄不清楚。有一个应该是年，就是说从出令重修耶路撒冷啊，到必有受膏者，这个应该是年啊，是可以算个490差不多，加加减减，怎么算我已经忘记了，我以前还看人家算过，那个是年，但是再往后剩下的所谓的一期之内一期之半呢，那个就不
知道一期之内是啥东西。因为只说年的话，那只是那么几百年的事情，
对，
四五百。
你换句话说，大概就是刚才慧英讲的那个东西，也就是一般我们都是这么解的。
这个有意思，这个 KJV 的翻译有意思，它是 70 weeks， 它有其实指的是，他说 70 weeks， 这个 weeks 是不是指的是期间？
不知道，70个7，有一部分是年，有一部分比年要长很多，可是他偏偏他又说
有这个感觉，因为他最后一句直到锁定的结局。 这个结局是指哪个结局？
这个结局是世界的结局，这不只是
啊。如果是世界结局，那这个七，那个七就不是指你了、嗯。
对。
所以就在这个上面我有疑惑。
对，这个就是他故意留的一个。
听起来就觉得好像是他这个预言是指。
所以我说解这种预言，包括我们底下要读的那三章圣经啊，尤其是底下的两章圣经，你一定要先把说大概是不会错的先找出来。你要是从开头就先来研究年代的话，那就比较麻烦了啊，你不容易研究的出来。因为我们里面是有圣灵，我们读了有一些的话，我们一读我们就知道是只是主说的啊，先把那个东西找出来。那个东西找出来，剩下的还是一些什么东西不懂呢？主要就是年代不懂，都发生了，所以还可以。就先往下面念一点点，好不好？我们先念一段，因为底下这两章可是麻烦，可是麻烦。
波斯王居鲁士第三年，有事写给称为波提沙沙的代议吏，这事是真的，是指着大战争。但以你通达这事，明白这意象。当那时，我但以你悲伤了三个七日，美味我没有吃，酒肉没有入我的口，也没有用油抹我的身，直到满了三个七日。正月二十四日，我在底格里斯大河边举目观看，见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腰束乌发金金带，他身体如水苍玉，面貌如闪电，眼目如火把，手和脚如光明的铜，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这异象唯有我但以理一人看见，同着我的人没有看见，他们却大大战惊，逃跑隐藏，只剩下我一人。我见了这大异象，便浑身无力，面貌失色，毫无气力。我却听见他说话的声音，一听见就面伏在地沉睡了。忽然有一手按在我身上，使我用旗和手掌支撑威旗。他对我说：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要明白我与你所说的话，只管站起来，因为我现在奉差遣来到你这里。他对我说这话，我便战战兢兢的立起来。他就说：但以理啊，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但波斯国的魔君拦住我二十日，忽然有大军，就是天使长二十一节童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现在我来要使你明白本国之民日后必遭遇的事，因为这异象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他向我这样说，我就脸面朝地，哑口无声。不料有一位像人的摸我的嘴唇，我便开口向那站在我面前的说：我主啊，因见这异象，我大大愁苦，毫无气力，我主的仆人怎能与我主说话呢？我一见异象就浑身无力，毫无气息。有一位形状像人的又摸我，使我有力量。他说：大蒙眷爱的人呐，不要惧怕，愿你平安，你总要坚强。 他一向我说话，我便觉得有力量，说我主请说，因你使我有力量。他就说，你知道我为何来见你吗？现在我要回去与波斯的魔君征战，我去后希腊原文作亚万的魔君必来，但我要将那录在真确书上的事告诉你。除了你们的大军米迦勒之外，没有帮助我抵挡这两魔君的。
好了，谢谢。这个就是第十章啊，第十章一共只有这么21节，很多很多的细节呢，米读了只就是让我们进入当时的场景啊，但以理相当详细的把当时怎么回事，在他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是怎么样回事呢，告诉我们啊。那这里边有一些话呢，应该与我们直接有关的啊，是哪一些啊？所谓直接有关呢，可能是帮助我们明白但以理啊，明白这个但以理书以及往后两章的预言，也可能是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直接有关的。这有哪些的话呢？就除了这些细节之外，值得提出来讨论讨论的。他所看见的这几个都是所谓的外星人，对吧？身体如水苍玉，面貌如同闪电，眼睛如火把，你看看。这个长得跟主耶稣有一点像，在启示录里面，可是他不是主。他还有一个是什么？像人的，对不对？这些人都可以跟但以理说话，连但以理碰见他们都马上这个内功尽失，对吧？像死了一样啊，相貌失色，毫无力气。
这个意象里面好像是主耶稣，因为他说大军中的一位来帮助我，说明说他不是那个大军，他不是那个天使长，他应该比天使长大。13节怎么说？
OK，
突然有大军中的一位来帮助，说米迦勒的帮助，就他就帮助这位就显现意象的这一位，不是大军，比大军要大。大军是在帮助
大军。大军要大。
从这来看的话，他像是主耶稣的
形象。像是主耶稣的。
我是你有力量，因为我们唱歌说主是我，主是我力量嘛。所以这个地方从这些线索来看，我原先以为是他是加百利，但是呢，这叫了米迦勒，那他就是显然他在讲他是大军中的一位，他可能位分要大一点。过这个。
到底这一位是谁？神秘人物是不是？到目前为止啊，包括我们，尤其我们今天读的这两章，这个神秘角色啊，不管是主啊，是加百列啊，来见他，都是因为什么？
都是因为他祷告嘛，
都是因为他祷告，都是因为他寻求，是冲着他的祷告，冲着他的寻求来的。像这一章里面讲的，但以理啊，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经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好的，不是无缘无故来的哦。那这时候我们怎么样？这我们拿这句话呢，应该怎么样来看？我们是不是也应当这样求啊？然后求到直到有这种天使直接跟我说话，这是个很好的榜样啊，对不对？我们也有很多人，他就是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所以别人答不出来，他都有答案哦。你看，光是上网去找那个解但以理书第九章到第十二章的专家就有多少，你去看看就知道。有人可以开一整个星期的课啊，专门讲这个。为什么啊？刻苦己心，专心寻求明白将来的事。就这样说好了，但以理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但以理的寻求跟我们的寻求应该有什么基本上的不一样？
这个跟他那个第九章的祷告不是一样的，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那是不错。
对，因为第九章那个是大利乌利维加勒帝国的王元年，
对，
这个第十章是这个伯提沙撒，不是，是这个波斯王塞鲁士第三年。然后他祷告，他说我悲伤了三个七日，没有吃美味，也没有酒，也没有喝酒，然后没有用油抹身，直到满了三个七日。他这个祷告应该就是很长时间的一直为着一个事情祷告，他这个不是为他自己的这个祷告应该跟他前面看到的听到的事情有关系吧。
反正这里面就看出来，就但以理除了这样子祷告，平常他吃的喝的还不错啊，对吧？像你看现在弟兄姐妹，尤其是些姐妹哈，有几个姐妹要加我微信，我加了以后我就上去看看他，哎呦，每天的东西里面主要就是吃的，他吃的零食啊，他上街吃的什么好东西啊，都照片照下来。但以理平常大概吃的还可以，可是他这里讲说你从头一日啊，他这是讲到但以理他一生他都是在寻求往这个方向，他希望能够明白将来的事啊。当然跟第九章的是不一样，可是在性质上是一样的啊。第九章也是但以理这么祷告呢，他有这样的寻求呢，有这样的认罪呢，所以天使长马上就来回答他。这里又是对不对，从神那里有使者来回答他啊，甚至可能是主亲自来回答他都有可能。
那就是要大家进食祷告。
那我们跟他有什么基本上的不一样呢？
就像我们刚才查圣经嘛，哪一段不太明白，哎，就算了，以后再说吧。他是专心，一定要明白，如果不明白的话，他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他不是刻意的，而是的确是为这件事情挂在心上的话，他忘了吃，忘了吃。我们呢，可能为了某一个特别的这个重大的事情要求的话，把自己我们就来进食，好像我们苦一点，那神他就会奖赏我们。实际上可能。这个心态本身不太一样，
心态不太一样，哎，所以谁要是想要减肥的话，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专门找那个想不通的圣经啊，就不停的去寻求，
刻苦己心，
刻苦己心。
我们很多的时候求的是我们自己的事，的身体啊，工作啦，
这种当然是好的啦，这种当然是没有问题，我们应该效法他，把眼目从自己的需要、自己的生活上。转开来像他一样去专心寻求这个所谓将来的事啊，神的作为啊，这一类的东西，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和他有什么基本的不同？就是但以理来讲，有关于将来的事情，除了他前面还有没有了？还有没有什么参考资料了？什么都没有嘞。所以他一直要知道说再往下什么事，再往下什么事情，因为前面是完全没有可以帮他的，没有可以指路的，就像你像这个施洗约翰最后被关在监里，他知道他的日子不多了，他需要去问耶稣，因为施洗约翰也没有看见耶稣行神迹啊，施洗约翰被关了耶稣才出来传道，他也没有听见他这个亲戚的教训，所以他来求一句话，那耶稣给他的话不多，可是肯定是个定心丸的。这但以理他在求的时候呢，他要专心寻求明白将来的事情。他有没有启示录啊？没有。我们有没有启示录啊？我们有。我们晓不晓这个世界将要怎么样终了啊？晓得。我们晓不晓从现在到主来之前大概会怎么样一个情况？知道。因此我们的寻求和他的寻求是很不一样的。神已经把许多将来的事情借着圣经、借着使徒、借着先知、借着启示录已经给我们了。我们对于这些话啊，包括但以理书，所以你要去明白这些话，你是可以去求，但这个和但以理的求不太一样哦。但以理是前面什么都没有，哎，有关于以色列国他本国的民将来的事情，他求到现在好不容易他知道了什么，受膏者要来，耶路撒冷要重建啊，止住罪恶，解除洁净罪孽啊。引进永义，他知道了，知道了啊！受膏者又被剪除，他知道了，知道了。然后呢，有荒凉的事情，但这个荒凉的事情又怎么样的演变，大概是怎么回事，他不知道。这个东西仍然让他心神不安呢，让他觉得说，啊，就好像你有自己的孩子，你知道 到最后他 will be okay， 可是他目前还要经过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手术。那这个手术啊，什么样的手术，他会吃到什么样的苦头，你通通不晓得，你当然想希望知道了。但一是希望知道这一方面，他能够知道更多一点，哪怕是一点点也好。所以神就应允他，也就把将来的事情呢启示给他啊。我们就不太一样了，神已经告诉我们将来的事情，死后的事情，永远审判的事情，神国的事情，我们现在应当干什么，教会应当怎样预备建筑，基督徒应当怎么预备建筑，通通都讲给你了。那如果在这个情况之下，你要去搞什么中国一定强啊，美国是大坏蛋，那是你的事儿啊，川普是不是敌基督啊，随便你去搞，那你要去搞你去搞吧。我们已经有足够的事情，也是我们应当明白，已经明白，而且很大劝切的应该起来奔跑，找着去走啊。那圣经从来没有叫我们去花太多的时间把这些故意封起来不让你解明的事情啊，让你去把它挖干净，挖出来对上今天中东的时局，所以你可以讲到很多人来听，可以出几本畅销书。圣经从来没有这样做，没有这样的例子啊。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小心的啊，太多人过度着迷但也书啊，想要把它用啊，因为现在再怎么讲呢，从但以理到现在，尤其基督已经来了，这已经又过了2000多年了，对不对？这里面好多的细节，咱们为什么不回去对对看呢？跟对拼图一样，不是很好玩吗？稍微有点节制啊。那这里还有什么东西呢？还有什么东西呢？
这个希腊的魔君和波斯的魔君是怎么回事？
就是了，这个就开始很重要了啊！他前面讲了这么多细节呢，那就告诉我们他这一次所看见的东西和以前看见的东西有什么不一样。比如说最简单的，他在这个开始但以理初试提升解尼布甲尼撒的梦的时候，和现在这个他所说的东西有什么不一样？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因为他已经不是说王了，他是说魔君呢，就已经开始进入这个科幻小说的境界了。这可是不一样哎！以前但以理祷告，当天晚上神就亲自向他解释，然后他就大喇喇的跑到尼布甲尼撒王面前去，是不是？从头到尾解说了一通，满分啊！现在就不一样了。但以理所看见的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底下看见的？他所看见的仍然是这个所谓的啊波斯王、希腊王的历史吗？那不是已经讲过好多次了吗？弄了半天又是讲一模一样的东西，是真的吗？还是在讲的东西，还是怎么样？如果是讲一样的东西，为什么前面是王，现在又是魔君呢？奇怪了，我们上次已经开始偏离正道了，因为大家都说是一样，但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好几位弟兄姐妹，除了我自己之外，也都说那个不见得是一样的。就是在这个第八章、第七章那个地方，不见得和从前那个金像所讲的是100%一样的事情。现在又来了，我今天看 Frank 发了一些东西 ，Frank 你自己有没有看一看你发的那些东西，他们都是怎么解释的？因为这章开始就直接和底下两章连在一起了，他们都是怎么解释的？
就是传统的解释方法，那个在人看来是一个什么帝王什么的，但是在神的眼里看都是野兽。
结论又是什么呢？他们都解释到什么地方为止了？一个图画对一段历史来讲呢，他们一定解释到马加比王朝，一定解释到修殿节、灯光节，一定解释到那些祭司就是民间的智慧人起来怎么样又被刀杀什么什么什么的，讲来讲去就是往那上面套。就是一定要把这个马加比呢解释成一个多么了不得了不起的事情，是他这个是抵挡了敌基督，是他起来这个把圣殿洁净了，是他们起来防止了什么什么事情，这个叫做民间的智慧人啊，就。但是你单看这个第十章，你还有没有别的解释方法？咱们就不说他们说的是对是不对，这一章里面为什么这时候变成魔君了哈？
灵界的征战给那个
灵界的征战，我觉得这个基础呢是我们自己需要晓得的，这是有他一定道理的说法。因为他这次所看见整个的事情，你可以说是他睡着的，他进入了就像保罗讲的，祸在身内祸在身外， 我不晓得，他进入了一个另外一种空间的所得到的启示，他自己还知道他是他自己，他也晓得他完全没有力气，他也知道这跟他讲话的都不是一般的人物啊，他也相当相当的害怕。但是这里边所讲的是一个灵界的征战，这是没有错的，这是圣经里面很少很少让我们看见的一个灵界征战的实况，就是说在神那边和在撒旦这边 还居然真的有这种所谓魔君对大将的水浒传在里头啊。但如果他是这么一个写法的话呢，往后你就要晓得了啊，尤其底下两章你需要知道怎么去读这些东西。那底下所说的这个南王北王啊，对，第一个是好人一个是坏人吗？啊，一个是这个叙利亚帝国一个是埃及帝国吗？那么解禁的连凯撒大帝这 Cleopatra 埃及艳后都解进去了，是真的是这个意思吗？就历史上的对号入座历史事件这样一些一寸的一寸一寸的对，我们真的可以这样相信他吗？恐怕有问题吧。这里天使还透露了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关乎你本名的，这本名在哪儿啊？所以这些就是你心里面先要决定，到底这是讲一个灵界的事情呢，还是真的讲到地上的历史？如果是地上的历史，干嘛要他死了又活了，睡着了又醒了，又讲到这个波斯王已经变成魔君了？这就是古列王是神的仆人了。外邦的弥赛亚就是讲到波斯的古列王，这个人在旧约里面我那时候跟大家讲过，你可以去查的，耶和华对他的称赞是没有高过他的，他简直就是外邦的弥赛亚，他古列是我的仆人，他不会随随便便把他们叫做魔君哦，太奇怪了啊！所以这个就给大家开个头啊，大家可以去想一想，但只是说呢，这些东西啊，所能够找到的一切的解经书可以说是通通都是照着这些犹太人拉比的说法，把焦点摆在他们的马加比王朝上面，这个不可能是对的，这个基本上是胡扯，神学界解经界基督教界中了招了，还会这么荒唐。